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荣耀的早上，因为每一天都是怜悯的早上，每一天都是恩典的早上。主，我们能够存活，能够呼吸，能够行动自如，我们都要充满感恩，因为这些都是白白的恩典。帮助我们都定睛来看耶稣，因为耶稣才是我们人生的好榜样。主，不把我们人啊，不把我们这个人，把我们啊所有的一切交托在人的身上，因为人啊是都是不完美的，只有神才是完全的。感谢耶稣继续带领我们在第六章当中得到更多的亮光，也帮助我们生命透过你的话语更加的坚定。谢谢主再次帮助我们，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见啊，今天的第六章哈，啊，我们看见神的祝福满满在第六章当中。好，你看到第五章呢，讲到一件事情，在结尾的时候啊，耶稣告诉他们说要把新酒装在新皮带。新酒装在新皮带，那这样子呢才是能够保存下来，并且呢能够长长久久啊。后来到第六章呢就讲到延续性，讲到什么呢？神在拣选器皿，神很喜欢用人，人被造的目的，被救的目的，就是要被神所用。你来到世上很重要的不是过生活，你来到世上是要完成神在你身上有呼召，有命定，有托付，这人活着很重要的目的。然后呢在预备过程当中呢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神的托付，然后要进到永生当中，进到永永远里面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被救就很开心了，你人生是有呼召的，人生是有目的的，人生是有命定的，要为主而活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边讲到说新酒必须要装在新皮带，新皮带呢才能够承接新酒。我们知道新酒呢是代表上帝的国，新酒代表这个圣灵的工作，新酒代表耶稣基督本身的生命，我们要去承接。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，很难承接这样的神的呼召，神的生命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这边呢分为几段落，我们看到神在使用人，神在拣选器皿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第一段呢讲到出现一种人在当中，我们看到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掐了麦穗，用手搓着吃。有几个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？他怎样进了神的殿，拿陈设饼吃，又给跟从的人吃，这饼除了祭司以外，别人都不可吃。又对他们说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又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进了会堂会训人，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，要得把饼去告他。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。那人就起来站着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问你们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一样是可以的呢？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，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他们就满心大怒，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。
好，这边讲到安息日的时候，耶稣经过麦地，然后跟门徒一起，然后呢门徒饥饿就敲了麦穗吃，要搓着吃。但是出现了一票人，就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在这个犹太教里面是非常敬虔的教派。那在过去的历史学家，大概耶稣那个时代大概6000多位的法利赛人，他们都是特别特别对神的话语很认真，很敬虔，然后呢喜欢进食，喜欢祷告，喜欢奉献，也喜欢周记，所以他们是很明显在敬虔这方面很用功的。但是他们却引导百姓用错了方式，因为他们是要靠行为，用行为来表示我的敬虔，用行为来称义。所以耶稣呢看到这个事情呢，耶稣呢一直要修正他们，改变他们，使他们成为新的器皿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觉得说好像耶稣很愤怒这些法利赛人，耶稣很讨厌法利赛人，甚至都开骂，你们是假冒为善的。实际上耶稣是爱他们的，因为耶稣爱世上每一个人，特别这些人是懂摩西五经的，他们是已经有什么有器皿的，他们是一个袋子了，其实是旧的皮带而已，旧的皮带比那个不是皮带更好，旧的皮带已经有了，只是旧了。 有像旧约一样懂得很多很多神的话，但是呢是旧的，需要更新，不要一直遵守，只是要恪守这个规条啊、诫命啊、仪式啊，用外在来什么称义。所以耶稣要改变他们，所以耶稣针对他们说话，盼望旧皮带变成新皮带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你是这个基督徒已经好几代了，老基督徒，或者你是这个什么比较传统的基督徒，就好像有一点心里面就觉得你就是那个旧皮带。弟兄姐妹，旧皮带没有不好，旧皮带可以再泡，然后呢就会柔软，泡在油里面高过下来就会柔软了，就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新的皮带，可以装满上帝的心就在当中。所以我说我很喜欢那些所谓的老基督徒，好几代的，他只要一更新呢，就不得了了，因为他本来就有了嘛，他本来就懂了嘛，只是充满什么知识而已，只要稍微高某之后就不一样了，就很好用。所以请记得在读经的时候不要鄙视法利赛人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有的，他们是蛮敬虔，只是方式方向错了，要明白这个。那耶稣爱不爱他们？爱他们。耶稣要不要更新他们？要更新他们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有了，比那个没有这个皮带更为好。所以神要使用他们，耶稣也直接面对他们的生命，挑战他们，盼望他们更新改变，教导他们，然后呢他们能够成为神厉害的器皿。你看到吗？耶稣带着门徒过去，然后这个事件就发生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他们插起麦穗在吃。那这边的事件出在哪个地方呢？出在安息日。圣经教导我们十诫里，我们才刚读过神明记嘛，第四诫里面当守安息日为圣日，因为这个日子呢是神所在创世纪里面定为圣日，是神要祝福的日子，是神要人效法他的日子，就是六日因勤做工，第七天呢要安息了，要休息，要知道他是神，不要一直变成工作，工作工作变成你的神呢，事业变成你的神呢，家庭变成你的神呢，兴趣嗜好都变成你的神了，所以要改变过来，对焦与神。所以六天应勤做工很好，努力，但是不要把工变成神了，要知道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才是你的神。在那一天呢，放下一切的工不要做，好好的什么对焦于神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，享受跟我的安息的关系，这是安息日的意思，盼望你都得安息。那安息的时候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，不是疑问。那安息的蒙祝福是让你得更多的自由喘息，然后对焦神，从神重新得力，这个才是真正安息日的日子。那现在我们叫做主日嘛，对不对？要庆贺耶稣的复活，那道理完全是一样，对焦于神，跟神连线，不要忙到不可开交，然后呢什么东西都颠倒过来了，先人，然后呢再来家庭，然后呢再来神，都颠倒，工作也是都如此的，所以神要调整他们。所以耶稣看到这个事情呢，就教导这法利赛人，他说经上记得说，不是大卫曾经也跟着一些人去吗？那大卫进到什么这个圣殿里面吃的这个成效饼无效饼就拿来吃了，那他呢举这个例子告诉他们，你们不是熟读圣经吗？那这边怎么解呢？原来告诉他们，其实神要让他们知道一件事，就第五节对他们说，人只是安息日的主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因为安息日存在的，所以不是要守主日，错了，不要这样讲，我是要来庆贺主日，阿们。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你没来守主日，主会被这个就来打你了，惩罚你了，天打雷劈不要这样想，你没来主日你是错过了什么蒙福的日子，这很可惜的。神不会这样，因为就是来鄙视我们，来这个来责打我们，不是。请记得，人只是安息日的主，这样了解吗？我们也是一样，安息日的中心是为我们而设立的，我们守安息，我们来主日都是为我们而来的，说祝福我们的，蒙福的，这很重要，这焦点非常的重要，盼大家能够知道，原来呢在安息日有很多的福气在当中。那你看法利赛人就不是，他把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规条，你不守安息日，那你就犯这个十诫的第四诫。再来呢，安息日又做工，就开始怎么样？有很多很多论断出来。好，你可以想看看，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，为什么老是这么好像很刻薄？因为他们把神的话越来越细，他没有看到那个整个主要的方向跟教导。他说什么叫可以不可做工呢？就在那边讨论，什么叫可以做工，什么叫不可以做工啊？ 那安息日可不可以做工啊？然后就开始讨论这些事，比如说、啊、我们、啊、这个可不可以走多少路啊？安息日这样走过多的话，我超过五公里，那你就在做工了、啊、这个就是很多的什么人的想法、人的看法放在里面去了，但忘记了其实安息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得安息。那你变成这样就不得安息了，超过什么六公里了怎么办？就开始紧张跟害怕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律法主义出现了，那善恶果树的这样律就在当中、哦、这很可惜的地方。所以耶稣要帮助他们调整，他们调造最起初神造安息日的目的，神造律法的目的。律法是一个标准，律法是神的准绳，这些我们遵守呢，背后是让我们蒙福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幸福美满的日子，而不是变成更多的规条压力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后来又一件事情，有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，那这些人呢，当然法利赛人又是用陷阱，看看耶稣到底在安息日要不要做工。如果做工就犯了什么安息日了，因为他们绝对不能做工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他们就故意什么塞一个人在当中，那个人是什么手是枯干的，看他有没有医治人，医治人就是做工了，肯定就什么把柄就抓住了，然后呢开始就可以怎么来控告他，来处理他，这是他们的陷阱。耶稣呢就借这个机会，然后他不怕，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，就告诉他们来把那个人请到中间来，本来是坐前面，现在坐在中间，大家都看着耶稣跟他、这个枯干的手，耶稣就开始问一些问题了，你们觉得安息日可不可以做事啊？可不可以救人啊？如果你们当中有一只牛掉到坑里面会不会拉起来啊？一只羊掉到坑里面会不会拉起来啊？这算做工吗？这叫拯救，这个叫行善。所以呢就说来，现在你把那个手伸出来，那枯干的手就伸出来了，大家呢都不敢讲话，但是有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满心大怒，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。十一节，看到这个吗？所以你看到吗？很可惜，耶稣爱不爱法利赛人啊？爱不爱文士啊？爱，他盼望他们听进去，盼望他们生命被调整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器皿啊，本来就是非常敬虔的器皿，很可惜旧皮带不愿意呈现新酒。耶稣不断的撞击他们，冲击他们，改变更新，就是不要嘞。这个叫做老油条啦，这个叫老固执啊，因为已经守了好久了嘛，你要更新我，我还更新你嘞，是不是这种问题？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、啊、门徒训练的时候，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反省自己，我是不是变老油条、老基督徒？人家讲都不能讲的，我就恪守这样的方式，已经上一代就这样子嘛，上一代这样子，去年这样子，今年应该这样子，拢没讲呢。耶稣专门挑战的不是你，而是挑战很多错误的，要调整这个，帮助你都继续被神所用。把法利赛人很可惜，如果调整过来不得了。好，我问大家，请问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法利赛人后来被神调得非常好，被神用的？有，保罗先生就是，不是吗？保罗有没有遇见耶稣？耶稣我们很大的撞击他，有没有遇见大光？他们降服下来，他被调得非常。后来呢，圣经里面书卷很多是他写的。所以耶稣爱不爱法利赛人？爱，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哦。是不是后来神被、啊、他被神挑起来之后，他专门挑战法利赛人，有没有？因为他本来就是这种人、啊、他知道那个苦、啊、他知道那个被辖制、啊、所以看他不要忘记耶稣爱法利赛人，所以不要老是觉得法利赛人是错的、no、也不要拒绝那些所谓传统教会的、啊、传统教会已经几百年了，如果更新下来不得了了，长老会不得了，一千多间了，一更新不得了了，是不是很快台湾就复兴了？是的，要为台湾长老会来祷告，为进信会来祷告，为了圣教会来祷告，所以比较多间数的教为他们祷告，他们曾经也是新皮带嘛，只是这样用久了变成什么旧皮带，要回到那个起初，回到神创造那个原貌，新皮带才能够装新酒。我们信主越久、哦、越要注意这个事哦。当传道人久了什么都懂了，越要谦卑哦，要知道我要被神用，一定要成为新皮带，才能承接新酒，新的才能够结成新的，旧的只要浸泡在油里面、啊、被浸泡滋润就变成新的了。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，用神的话，用机会告诉他们，调整他们，盼望他们成为神所用的器皿。好 OK， 好，这明白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，耶稣面对一件事情，他当场就医治他，你看到吗，当场就拆他们台哦。其实不是，是要他们什么，调整，成为神所用的器皿。好，当时候发生这个事情，你看他们人呢很生气，非常生气，你看到吗，哇，你看到，真的是我们所讲的一样，他就是这样子挑战神的话，他根本不是弥赛亚，很生气。然后你看到吗，这一票人满心大怒，你可以想看看吗，你看聚会满心大怒，你看耶稣让人家聚会是满心大怒，看到这吗？我告诉你，有时候讲真理不一定每个人都开开心心，请记得传道人，你有时候讲话不是每个人都很开心的，不要怕得罪人，要怕得罪神，勇敢，不要妥协。当你遇到人家对你满心大怒，甚至私底下早就想说把你处理掉了，现在抓到把柄了，怎么来处理了，你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，你有什么样的回应呢？你在带小组也好，或者你在走神的道路，十字架道路当中 OK， 你遇到这种事情你怎么办呢？不晓得我们人性会怎么回应神哈，我想我们要看看耶稣的回应，成为我们人生的标准。耶稣我们惧怕，耶稣会难过啊，耶稣被拒绝，那十字架人家把他处理掉了，哇，他会不会忧虑啊，他会不会怀疑神啊，你怎么把我变成这样子了，然后成为一个人所看为眼中钉啊，人人讨厌的啊，他会不会因为因此就妥协啊，就不要当弥赛亚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看耶稣的反应，十二节来读，十二节到十六节预备，请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
祷告，
整夜
祷告神，
到
了天亮，叫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这十二个人有西门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，又有雅各和约翰，菲利和巴多罗买，马太和多马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瑞党的西门，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。
好，你看到另外这一段告诉我们一件事，那个时候圣经特别讲说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那几天当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耶稣的回应可以成为我们的回应。当他被拒绝，他知道有人反对他，敌对他，甚至要把他处置掉了，他性命当中很多的这不安在当中，这种处境下耶稣怎么反应，你看到十二节，那个时候耶稣却去到山上什么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发到有一群人很欢迎耶稣，他们盼望耶稣留在他们村庄里面，哇，很多人就跟随主，一群人都一直抓住耶稣，不要让他走，不要让他走。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样耶稣却退到旷野去什么祷告。这个时候是人敌对他，很讨厌他，要把他宰了杀了，耶稣怎么反应？一样那个时候耶稣出去山上什么祷告。所以简单来讲，有时候人会很欢迎你的时候，有时候人会拒绝你的时候，耶稣都经过，很被欢迎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飘飘然呢？不要离开好了，因为这个村庄太爱我了，我就留下这边建立教会就好，因为这边都是爱我，掌声如雷嘛。可是有一天呢，很多人拒绝你，会不会继续坚持下去啊？这挑战我们的人性哦。可是到底什么事，我们要做正确的决定。感谢主，耶稣是我们的标杆，是我们的标准，我们要效法他。耶稣是走在神的使命中，请记得我们要走在神的使命中。耶稣来到世上不是为这村庄而已，他要各走遍各城各乡，传遍天国的福音，这是他的每一站都他该去，他要转变，这是他人生的很重要的使命，所以他要走，不能留在这个地方。有人反对，我要继续往前，有人拒绝，我还是继续往前，不会因为人我就留下来，我不会因为人我要绊倒，因为我是活在使命当中。这是耶稣的回应，让我们得到很大的一个 标准，或者说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。好，你看到耶稣吗？好，他彻夜祷告，整夜祷告，祷告完之后，你看到吗？他下山干嘛？下山做一个动作，拣选什么门徒？请问祷告，你会不会这样祷告？有人反对之后，你的祷告是什么祷告？人家丢石头了，你要把你处理掉了，你会怎么祷告？要是我就跟神 complain 一整晚，你为什么找我做这种事情？找到最后你看我命都不保，你怎么当上帝的？会不会怪神？会不会在埋怨神？我怎么孤单呢？我在荣耀宝座，你猜我来这边干什么？还被人家这个，就很多 complain， 整夜可能都是这样子，那流泪啊，然后就觉得很受伤啊，很难过。你看耶稣没有讲他祷告什么，整夜祷告什么，但是看到他下山之后的决定行动，就知道他祷告什么。怎么知道呢？他下山之后马上来，你跟我，你也跟我，你也跟我，他干什么了？原来他没有妥协，他反而找更多人一起来执行使命。看到这个吗？弟兄姐妹，呼召跟恩赐不会收回，不要一点点的打压你就放弃神给你的呼召，反而找更多人完成呼召。你看耶稣的祷告内容没？是不是很积极？有没有妥协？有没有收回？没有，他反而说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个人不够，要一群人，福音在传得更快。因为我来到世上就是为福音而生，为福音而活，有点要为福音而死。我要招更多器皿跟随我去完成伟大的福音执行。你看那个耶稣吗？所以他整个祷告会不会舔伤？不是的啦，他求神加添的力量，怎么样让 我能够完成你的心意，你的旨意。好，后来耶稣祷告之后，神可能给他启示了，选择更多器皿。这票器皿不愿意没关系，还有一票愿意的，看到没？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神永远会用你哦。神叫一次两次愿意改变你，成为好皮好皮带新皮带，你不愿意，神就跳过去了，你不愿意就跳他了，你不要再跳他哦。感谢神，被人招，被神招来是好的。为什么招进人？你会发到这群人，要说我就不选这些人。你会选这些人吗？而且祷告整夜选出这个，到耶稣在祷告什么？你会选这些人吗？看看你的小组员，很像他们，像不像？听录音的一定只要说阿门。看看我们传道人就好了，哪一个合乎标准，合你的标准哦？哪一个？没有一个，连现在在讲的也不合乎。毕竟是罪人，是人嘛。祷告整夜，先显出这种，我就想着耶稣在祷告什么？你看，又是彼得，又是雅各，还又是约翰，他兄弟党啊，一个是雷子嘛，脾气糟糕透顶了，流掉了没两用火烧死，你看那种摧毁，好像金正恩，死了就这样子吧。可要当领袖哎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很在乎那些政治的混瑞党的，是不是 ？OK， 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更糟糕的啊，常常怀疑耶稣的，有没有？多嘛，你讲什么都怀疑的，什么都是怀疑论，什么你讲什么都怀疑，这种要选哦。讲你讲什么他都否定你怀疑你，你会选吗？哇，这种人是不是哪一只什么给你刺你？不会选这个吗 ？OK。那最难过，你看到耶稣竟然选会出卖他的犹大，当他的什么？他的门徒。到底耶稣在祷告，整夜在祷告什么？是祷告睡着了，然后昏昏的，在那就随便点一点。其实不是，耶稣看好每个器皿，这些器皿不怎么样没关系，但是有主要的、很重要的关键在当中。这些器皿呢，第一个，叫得动，你来他就来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叫得动很重要。你会被你我叫得动吗？还是老到叫不动了，叫了好几次都不听？ 神要用的是叫得动的人。OK， 第二个呢，愿意跟到底的人，他们都乐意跟啊，有没有？来来，他不是到山到海都跟去吗？上船也跟啊，有没有？耶稣总是带着他们，都是跟着，愿意跟上去，跟着权柄，顺服权柄，要跟上去。第三个更重要，他们是乐意服侍神、服侍人的器皿，愿意服侍。他们不是只是要想我。你接下来看到这些十七节开始，另外一票门徒，我们读十七节好吗？十七节预备，请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同站的许多门徒，又有许多的从犹太全地、耶路撒冷
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，都要听他讲道，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，
还
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。
众
人都想要摸他，因为有的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，医好了他们。
好，这边等一下来，刚刚讲到这十二个，我刚刚讲过有三个特征在当中。后来你看到，其实山下有没有门徒啊？也有啊。一样有门徒，这边说有下山之后一片平地，有很多人跟耶稣站在一起，有许多的门徒，而且有许多的什么百姓啊。但为什么十二个人特别从门徒变成使徒吗？刚刚讲那个三个很重要、哦、不是他们完全完美，耶稣比较偏心，耶稣整夜祷告，神要他们、啊、神要他选这三种的，他肯服侍，他肯跟随，他叫得动。哇，这个很重要的，而不是他多么厉害，他们道德多么高超，都不是讲这个，讲到这个。好，你看到前面是这样子的，后面就对比了。你看到一票人都是门徒，有许多的门徒，还有百姓，他们有没有跟耶稣啊？有。他们有没有亲近耶稣？有，只是动机不一样了。这些人呢，都指望耶稣什么？医治他们，指望耶稣什么？赶鬼嘛，对，指望耶稣什么？教导他们，他们都指望从耶稣得着什么？从耶稣得恩惠，得着更多的怜悯，得到我能够更好。我，这些人耶稣没有选，因为他们还是活在自我中心里面。也请祝福大家，如果你要成为主的门徒，请记得刚刚我所讲的那三件事：叫得动，愿意跟。是吗 ？OK， 这都是神要我们死，要我们、啊、起来的。然后再来就是乐意服侍的，这些人是被服侍的，他是颠倒过来，他们是想服侍的，所以神就用了。讲明白哈、哦，你看到这个不一样的。好，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耶稣拣选他们之后，好，开始要被神用，成为神所用的器皿。请记得怎么开始呢？除了耶稣拣选之外，器皿，请记得。要成为好的器皿，成为新的皮带，怎么过程很重要。接下来就是什么门徒的预备的过程，或者叫门徒训练。好，耶稣怎么开始呢？除了叫得动这些人全部来 ，OK， 耶稣开始门徒训练，怎么训练呢？你看二十节，耶稣举目看着门徒啊，开始教导他们，教导什么呢？贫穷人有福了，因为神国是你们的；饥饿人有福了，你们要将到饱足；哀哭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喜笑。人子啊，被人啊，因人为人子恨恶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去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的，你们就什么有福了。好，后面呢又是个有祸了，看到吗？祸跟福同时间都什么？告诉他们，弟兄姐妹，门徒训练就是这样子，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什么呢？就是要告诉他们福气灾祸，要把真理讲得清楚，两个都讲，福祸有没有对错都教导他们。请我们上课对不对呀、啊？我们有养育班、门徒班，这些对不对呀、啊？对，耶稣有没有门徒教导啊？有。耶稣常常用真理去教导他们，所以门徒训练一定要教导的过程，他清楚对跟错，福跟祸清清楚楚，让他们做一个很重要的判断跟选择。所以我们有上课的过程是好的，但是不要停留只是门徒训练，就是在真理的教导 No， 那慢慢就变成什么教士性的门徒训练，或者叫神学院的门徒训练，他懂得很多了，他就慢慢又变成法利赛人去了，这是错的。耶稣有教导非常好， 好，把福跟祸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要门徒训练，请记得要教导真理，因为真理是我们的根基，真理是我们的判断，真理是我们的道路，真理是我们信心的根源，我们要好好教导他。好，这个是讲到福跟祸。好，接下来呢，27到36节是另外一段，我们时间关系就不念了。好，又在教导训练他们门徒训练成为怎么样神的器皿呢？好，再来呢，不仅有真理成为我们的什么器皿，哦，很重要的，我们的器皿呢要成为真理的器皿之外，另外呢要爱到底的器皿。好，所以从27讲到36节呢，讲到这个器皿要成为爱的器皿。刚刚讲的是真理的器皿，这边呢爱的器皿，神要用这个爱的器皿。好，训练他们很简单，他就开始教导他们说，你们这些听到的，你们呢请记得你们要爱人，而且甚至爱什么仇敌，那些恨你他们的你要爱他，并且为他祝福，并且为他祷告。好，那照告诉他说，更是这样直接，如果人家打你的左脸右脸，你让他什么打咯。好，如果人家抢你的外衣，这个礼也给他咯。类似这样的教导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记得你们爱要超脱或是胜过人间的爱，这份爱呢是从上帝而来的天父的爱，那个叫做永不止息或者爱到底的爱。好，31节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很重要黄金的经文，这一节呢送给大家，帮你常常导读这个经文。31节，一起来读，来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
待人。
这是在人际关系里面很重要的黄金的经文。好，这个记起来，我们要盼望别人怎么待我们，我们就怎么样待人家嘛。好，你看看我们刚刚所讲，我们姊妹讲的，你看到他教导他们的姊妹啊，我们要对 best 的好，你把最好给人家，神会给你最好的，是吗？是的，你不要把二手的，你不要那村那个后人，暖一个别后人，那当然人家也会这样对待你了。你要想看看，你渴望怎么人家对你？当然人家对我要好啊，对我要最棒的啊，我相对的也是一样嘛。神就会看到你的动机，一样的。这些人都不可爱的，但是神要我们知道，天父他像公义的太阳，照好人也照什么歹人嘛，降雨给好的田地也不好的田地嘛，一样。神说我们的爱都是一样的。这边教导前进期，不是故意去什么找什么仇敌了，那整天都爱他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教导说你遇到这个怎么办呢？请记得你的爱要超脱这些，要胜过这一切，要成为爱的器皿啊。所以36节是讲到爱的器皿里面的结论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天父慈悲一样。当我们这么做，我们就在向天父学习了，我们就是真是他的儿女。所以这个是27到36的地方，我们要懂得，因为耶稣在预备器皿，那个是这个叫做爱的器皿，充满了爱在当中。好，另外一段从37节到42节，37到42讲到什么呢？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会被人论断，你们不要定人罪，就不被定罪，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好，接下来38，你们要什么？给人。好，讲到这一段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学习，要反省自己，不是论断别人。这段讲到什么呢？要懂得反省自己，不要去论断别人。在我们在当神的器皿、神的门徒过程当中呢，请记得要效法耶稣。耶稣有没有反对法利赛人呢？耶稣有没有跟他们杠起来呀？耶稣没有，他退到旷野去祷告，为那些反对他的祷告，为那些要处理他人祷告。耶稣总是这样做，我们要效法耶稣。我们在执行上帝的使命，我们都会被人家反对，被人家误解，被人家错待，都是正常的。但是想你记得你要活着健康，不要因为这样就受伤了，或者更加就杠起来了，还是继续走神给你的使命。好，耶稣讲到这秘诀，这器皿请记得要反省，而非什么论断。好，这边讲说不要论断人，就不会被什么论断。再来呢，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会被定罪，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什么饶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当中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学习什么呢？请问记得评论论断是天上天下全世界最容易做的事，批评论断，不用本钱，不用教就会， 是最 easy 的，论断别人是最 easy 的，反省自己是不容易的。开始改变我们天国的眼光，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用祷告，用代祷，首先遇到事情的时候要反省自己，不是你有问题，是我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吗？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？请记得我们眼睛只有两个，在前面，这边没有哦，这边也没有哦，这边没有哦，这边没有哦，你不像西医会这样子哦，所以我们角度很有限，不是吗？看来看去都是安妮尼尔，我们很窄，请记得，所以需要有什么反省，好，需要反省，越反省的器皿越容易被神所用，批评论断永远很难用，倒在旷野的就是这种人。生命记不讲到又在那边绕啊绕啊绕，爱论断批评嘛，所以永远在绕。好，改变我们从反省开始，不要论断，不要批评，而是反省，然后饶恕，再来要给人，这就是一直耶稣在教导的。那其他的经文大家都可以继续看下去。好，另外一个经文呢也提醒我们，在四十五节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四十五节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你看到吗？原来哦，我们就是个器皿，我们每一天都在储存很多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好像 USB 一样，你可以把它放进来，也可以把它 delete。 你的空间到底存了什么呢？你里面的那个什么储存里面是空档，是储存的能量多大不是重要，到底存了什么呢？原来我们就是神的器皿，神帮我们存良善，存的越多，嘴巴行为就会出来。原来我们就是器皿，每天 input 很重要， output 是从 input 而来，从你的嘴巴一讲出来说，哇，为什么那么多恶的东西？因为存太多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请记得要清洁，要清除，更多的空间让神能够 input 的正面的出来，不要把苦毒啦、仇恨啦这些都拉拉的家不愿意放，难怪不会讲出好坏嘛，怎么会讲出好话呢？里面都毒啊，里面都是酸的啊，怎么会讲出好听的话呢？一出来就酸溜溜，毒素很多，因为里面没有清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要我们的器皿是什么器皿？圣洁良善的器皿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教会都看重这个嘛，里面的比外面更重要，外面是从里面发出的嘛。所以我们要怎么要做亿万呢？全人一致退休会呢？为什么做清泉呢？清一清嘛，然后里面干净之后，讲的话就会温柔了，讲的话就会好听了，行为也会好了，因为里面清干净了。神要义的器皿，这边讲到圣洁的器皿，神就会用了。神要用这个。好，接下来结论喽，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结论。好，这个结论讲到器皿呢要怎么预备，在门徒训练之后，结论来讲，好，你看到刚刚讲的都是耶稣在教，看到吗？耶稣在讲嘛，对不对？讲完教完之后呢，耶稣讲这句话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？好，这跟谁讲的？跟门徒讲的。很多人很会听，也听了多年了，你讲头我就知道尾，你讲那一节我知道哪一卷书，熟不熟啊？熟得不得了。但是耶稣也告诉他们，你们很熟很好，甚至你们很会祷告，主啊主啊主啊，很会。但是耶稣直接说，你们却不遵守我的话，我教你们好多，你们却不遵守。好，接下来耶稣说，你记得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，这是关键，听，然后听什么呢？话，然后呢听完之后呢要去什么？信。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信道是从听到了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，所以训练门徒不要离开基督所讲的话，常常用神的话去训练门徒，然后呢他们要有个聆听的耳，受教的心，听进去就是愿意被调整跟改变，然后愿意跟随跟顺服权柄。好，接下来呢要去信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门徒训练。 好，我们看见这些都是门徒训练的地方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如果我们只听，然后听到很多而不去行呢？他说什么呢？这种人呢，像一个人盖房子，深深的什么挖地，把根基安在磐石上，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那房子，房子不会动摇，因为根基立在什么磐石上。如果听的不去行的，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浅土地，甚至没有根基，随冲随即倒塌，并且坏得很大。好，原来呢，结论来讲，讲到说结果就是两种门徒，一个是有根有基的，一个是没有根基的。怎么知道你有根基呢？怎么知道我们这些门徒都有根基呢？我告诉你，根基看不到，根基是挖下去的。这栋楼的根基你看得到吗？挖多深你看得到吗？怎么知道这个很有根基呢？地震来就知道，大风来就知道，台风来就知道，大雨来就知道这边有没有根基了。你人生会不会有风暴啊？人生会不会有雨冲啊？人生会不会有地震啊？震撼啊？会，人生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你记得，你要为自己负责。根基是看不到的，机会都看不到，谁是有根基？压力来到，冲击来到，全部都看得到了。所以平日就为自己好好立根基。门徒就分两种，一个叫聪明的，一个叫愚拙的。聪明就是对自己的信仰生活立下根基，一直挖下去，看起来都没有什么，原来根基就在你的心灵啊。每天来找祷，你就在立根基，你知道吗？每天听完之后，你去实行神的话，就在立根基，你知道吗？你人生一定会有风浪，可能情感的、家庭的、婚姻的、身体的、经济的、关系，各样风暴都会来，一波平，一波又起哦。可是有看到有些人屹立不摇，有些人不晓得冲到哪边去了，一样受洗的。你现在看到，哎，怎么剩下你一个人？因为你有根基，他呢？不见了。翻天我就听。结论来讲，今天神也在选择器皿，新皮带加新酒，上帝就是要用这种人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透过了第六章对我们说话，主，非常丰富，主，我们看到你的工作非常奇妙。主，帮助我们都乐意回应上帝，因为你总是在拣选器皿，叫器皿愿意被更新，愿意被调整，愿意被改变。主啊，你就使用它。主，帮助我们就像扫罗变成保罗一样被改变，法利赛人也可以被神所用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呢本来就是器皿了，只是旧了，只要在神的手中就可以更新跟改变。帮助我们要回应你，而且我们在门徒训练当中，我们乐意被调整过来，我们乐意在权柄底下被权柄调整，被权柄来恩待，只要跟上去就可以了。主，我们知道权柄就是赋予责任来爱器皿的。帮助我们知道，我们在耶稣的手中，在教会的这些领袖的当中，我们都顺服到底。帮助我们成为爱的器皿，成为一个受教的器皿，成为一个会反省自己的器皿，成为一个能够存善道的器皿，到最后成为手中厉害的器皿。主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听不是为了只是满足自己的知识理性的主意，而是能够行出来。让我们行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扩展神的国度。感谢耶稣，你爱我们，拣选我们平凡人成为你器皿。我们在这里，请你拣选我们。
Amen.
我们在这里，请你装备我们。我们在这里，请你帮助我们更像你。好，帮我们站起来祷告，来，开口来回应神，开口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都。